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主，我们去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运行，使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给我们今天再去来到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今天有新的得着，也都在你自己话语当中来到能够谨守遵行，给我们无论今天早上一起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一同蒙福。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会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二讲，今天呢会来到第二个的马可福音的单元。这个单元呢就是在第四章三十五节到第六章三十节。今天那个的单元呢就是说马可福音会带领门徒呢走进一个的新的成长的历程。如果大家记得呢，起初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呢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不像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样。但是从这个单元开始呢，在经历了耶稣一系列的神迹，特别是经历了耶稣平静风浪之后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不过呢，马可呢他一直刻意呢没有急于给我们有一个答案，而是带着这个问题出发呢，在这个单元里面呢经历了四个很重要也都是很不同的神迹。从这个的平静风浪开始，跟着呢是赶鬼入猪群，然后呢就是今天这两个神迹，医治血流病的妇人，还有呢挨老的女儿复活。耶稣展示了他的权柄的范围，从这个的自然界到邪灵到疾病到死亡本身，透过这样的层层递进呢，给我们有一个的思考，就是说如果这一切都听从了耶稣的话，这样他到底是哪一个？他到底是哪一个？在这个的单元里面的结尾呢，第六章十四节呢开始有些人提出一个这样的答案，就是说呢认为他是那个的从死里面复活的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都有人说呢他是古时里面先知的一位。而在这么多人的口里面呢，耶稣也都这样来到回应，在六章六节这样讲，他说先知除了在本地本乡自己的家里面呢没有人不被尊敬的。这个呢是他第一次用先知的身份来到去表达他自己。所以在第一个单元过渡到第二个单元里面呢，门徒对于耶稣的认知呢慢慢从一个的有权柄的老师过渡到一个的大能的先知。基于这个的认识开始有一个的转变了，马可也都记载到呢周围的人和耶稣之间的互动呢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第一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见到那些人初初接受耶稣权柄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冲突，一年记载了有五个的冲突。这样第二个单元里面呢那个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二个单元里面那个特色呢就记载了人对于耶稣那种的惧怕。在这个的单元里面呢马可多次用了这个的字惧怕这个字，在这四个故事里面呢分别都出现。在第一个故事里面呢门徒在暴风雨里面为自己的生命感到威胁而惧怕，当他们发现了耶稣拥有这个超然超越这个大自然能力的时候，他们的对耶稣的印象是更加的惧怕。而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呢那个格拉森人见到耶稣医治好那个被鬼附的人之后呢也都是感到非常之惧怕，甚至呢央求耶稣来到离开。而在第三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刚才也都读到，当这个的血流病的妇人被医好的时候，他被迫公开身份，他感到呢非常之战惊和恐惧。而去到第四个故事里面呢当挨老的女儿传来一个死讯的时候呢耶稣提醒他不要怕，只要信。见到他当中是有一种的惧怕在里面。所以当 耶稣向众人来到去展示这个先知大能的时候，人的本能的反应就不是冲突了，而是有一种的惧怕在心里面来到去酝酿。所以惧怕和这个的信心彼此之间呢，似乎是存在某一种程度的关联性。首先惧怕很可能是站在这个的信心的对立面的，导致人呢可能转离了一个对的方向。就好像前面那两个神迹里面，门徒很怕浸亲，所以呢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是流露出一种的信心，而是更加是一种的抱怨，或者是一种的埋怨，为什么耶稣你不起身呢？而在第二个神迹里面，当那些的鬼被赶入猪群的故事当中，那些的居民感受到耶稣的能力是有这么强大的时候，他们因为惧怕这个能力而去央求耶稣离开。这两个呢都是说惧怕可能带来一种这样的负面的效果。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可能是相反的。惧怕作为一种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的共同的经验，但是呢很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两位主角挨老和那个的血流病的妇人，他们两个同样身处在这个惧怕里面，没有因为这个惧怕转身离开了耶稣。相反，他们正正在这个惧怕里面踏出了这个信心的一步。所以我们看到惧怕这种的情绪或者这个反应，其实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因为惧怕是迫使我们来到去正视我们那种的真实的处境，承认我们那种的无能为力。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惧怕，而是在于这个惧怕究竟要将我们推去哪一道呢？所以今天我们经文最重要研究的方向就是说，惧怕是啊，没错，除了将我们推向耶稣的时候，而是我们怎样在跟耶稣这个相遇的过程里面，将这个惧怕转化成一种的信心。这个是我们今天很想来到在故事里面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呢其实不是一个的故事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人彼此交织的一个的故事。因此呢，无论在很多的讲道啊，或者是查经里面呢，这段的经文呢往往不会被拆开来到处理的。因为一旦拆开了呢，这段的经文那个的威力啊，或者那个影响力呢，就可能大大这样削弱了。所以你个当中的篇幅很长，刚才大家都读到，但是呢那个经文呢你会觉得不会沉闷的，因为关于那个的叙事的方式啊，叫做三文字一个的结构啦，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的故事呢尚未讲完的，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插入在其中了。这种的手法呢我们上次都看过了，就好像我们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是跟随着那条主线的时候，忽然呢突然间带到另外一个场景。起初我们以为这个这样的手法呢是拖慢节奏，或者是加插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在里面，但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呢，这个这样的加插入去的桥段呢才是为整个故事里面呢埋下了一个呢很重要的伏线。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艾老的故事没错是一个的主线的剧情来的，但是呢这个的血流病的妇人虽然是一个的这样的插曲，从我们一个的结果论来去推论的话呢，这个插曲呢可能呢可有可无，对于那些的读者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这个妇人出现耽误了耶稣多少时间都好，一定不会影响到耶稣行神迹那个的能力。但是为什么马可仍然要这样做呢？仍然要选择将这个故事完整地保留下来呢？显然不是一个的偶然的，因为这段的小插曲啊，对于当时的群众啊、门徒啊，甚至挨老本人呢，很可能呢有一个呢非常之深刻的教育的意义在当中。由于这个的 故事的篇幅很长，我不会逐节来到去解释，我直接呢将那个的镜头呢拉到整个故事里面呢最核心或者高潮的部分，就是第34节去到第36节。那这个的故事的高潮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说那个的血瘤病的妇人被医好那一刻，耶稣称她为女儿，她的信心得到肯定，她被得救了。但同一时间呢，她是传来了另外一个的坏消息了，第35节，艾老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老师呢？一边厢呢就是耶稣宣告那个人得救了，活过来了，但另外一边厢呢他是宣告了一个的死亡的信息，那个的故事的张力在这一刻呢就拉满了，或者是一种的极限的状态，就在众人以为一切呢都已经太迟的时候呢，耶稣就转向艾老，就是讲了一句的说话，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大概代入那个故事里面呢，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在这个的电光火石的瞬间，艾老他必须呢当机立断做一个呢人生里面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决定。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那刻有一种的交战的，就是说一方面他亲眼见到这个的血瘤病妇人那个神迹应该大大地增加了他对耶稣那个的信心，但另外一方面正正就是因为这个神迹很可能耽误了他女儿那个的救治的时间，错过了一个机会令到他死亡了。换句话来说，这个神迹没有消除了他的恐惧，反而将他的恐惧推向更深的一层。起初他那个惧怕呢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女儿病重，至少呢那个是一个可以求医治而去抚平的一种的恐惧，但现在人已经死了，好像没办法，人力可以没办法回天了，样他不能够再祈求得到医治了，这个病他只能够面对一个更加令他恐惧的现实，就是说死亡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就在这一刻，如果艾老他选择听从那些报坏消息的人的时候转身离开，他的信心很可能仍然停留在那个层次，就是说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能够医治病痛的医生，但若果他这一刻是仍然选择和耶稣同行的话，那就意味着一件事，他对耶稣的认识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的提升，他的信心需要从相信耶稣的医治提升到全面信靠主耶稣，这个层面上面从信靠能力转移到相信他本人身上，因为他不知道他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他刻意记载这个的血瘤病妇人的神迹不是偶然的，他带给了我们信仰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反思，就是说真正的信仰必然会触及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层的惧怕的，就好像平静风浪的故事里面，门徒一开始是因为暴风雨的发生而觉得惧怕，但是当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他们的惧怕反而升级，他究竟是哪一个呢？这个呢是敲问着每一个人灵魂的一个的问题，而今天艾老的故事呢都是跟随着一个这样的模式，就是女儿的病固然令她觉得惧怕，驱使她们去找耶稣，但当这个神迹真的发生了的时候，她的惧怕没有消失，相反是提升到一个更加深的层次，我是不是可以全然这样信靠这位主耶稣呢？就算面对死亡的阴霾底下仍然信靠他呢？这个叙事呢就给我们勾勒出一个比较整全的信仰的面貌了，就是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了两种不同阶段的惧怕的。第一个惧怕就是 好像刚才那两个故事里面，如果神不在场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或者如果神不是真的话我怎么办呢？而第二个惧怕呢就更加深层了，如果他真的是真的，或者如果神真的在场的话，我应该怎样回应呢？是顺从呢，抑或是逃避呢？逃避这个的事实呢，这个才是第二个的惧怕，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作为信徒，我们都很难避免在这两种的惧怕的张力底下来到 去过这条个的信仰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但我们能够怎样来到去作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呢？答案呢很明显了，就藏在那个的隐藏的段落里面，就是那个的中途出现的血漏病妇人身上。他的出现就好像一个的信心的镜子一样，给在场的人士今天的读者可以反照自己，好像一个的信心的镜子，他同样都经历着这样的惧怕的两个的阶段，但每一次的信心都帮助他呢能够有所突破和提升。所以我们来到去看看究竟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马可有一个特别的描写，就是当时耶稣在他的身边有很多人拥挤着他，人来人往，这样几乎是贴着耶稣的身体而行的，以致当耶稣去问谁摸我的时候，门徒甚至都觉得这个问题很荒谬，每个人都摸着你，每个人都在推着你，哪找到那个人出来呢？这样不过就在这个这样的拥挤的场景底下，马可去刻意区分了两种看似相似但是实质完全不同的行为，拥挤和捉摸。拥挤耶稣的人很可能是出于一种的好奇心，出于看热闹，或者一种的羊群的心理，他和耶稣有身体上面的触碰，但是没有生命上面那种的连结，他们靠得很近，但是没有真正和耶稣相遇。相反，那个的妇人，那个的触摸，不是一个的偶然的碰撞，而是带着一个很明确的期待，甚至是一种的孤注一掷的行动来的。他心里面很清楚，他说我若果摸到他的衣裳呢，就必得救。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拥挤里面，唯独这一次耶稣是感觉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来到出去。意思就是说，耶稣其实不是说随便将自己的能力来到流出去的，他们也都分辨得到哪一种是信心的触摸。所以对于群众来说呢，耶稣好像是一个呢很巨大能力的来源，人人都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支取到这个的能力，唯独这个的妇人。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上帝的能力似乎是每一个人都触手可及的，但是同一时间能够触到的或者能够触摸到的人又是寥寥可数，因为必须透过信心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来到去支取上帝那个的力量。所以马可这里提醒当时的旁观者一个怎样的信息呢，就是说信心究竟是什么。他们原先以为耶稣愿意帮助挨老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名声，但是那个的血漏病的妇人，他是没有名的、没有地位，甚至也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请求。这个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对比了，就是挨老苦伏在耶稣的面前公开祈求，盼望耶稣来到去摸他的女儿的时候就能够医治好了。而这个妇人却是主动来到去摸耶稣，没有任何的宣告，也都是没有一种的高声的恳求，对于耶稣有不一样的理解和互动，但是呢带着信心的话同样呢都得到了回应。因为给我们看到从来信心都不是取决于一些外在的条件的，而是我们内心那种的渴求。这位血漏病的妇人就好像一名 一面的镜子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是在这里拥挤他，抑或在这里触摸他呢？我们很可能每次参与聚会，大家人来人往，摩肩擦踵这样来到去经过，好像跟耶稣很近，我们甚至有时都好像追星这样来到去拥挤耶稣，甚至说呢，我们都跟耶稣好像并肩同行紧，好像当日的群众一样。但我们是不是缺少好像妇人这样那种的非要触摸到耶稣不可那种的决心呢？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很想亲自来到去触摸耶稣，求耶稣来到医治，求耶稣来到去帮助，抑或我们仅仅满足于拥挤过、热闹过、同行过就算呢？所以耶稣这里去提醒我们，他说谁在这里摸我，谁在这里摸我的衣裳呢？这个其实不是一种的责备，而是一种的恩典的呼吁，他鼓励我们，即使在茫茫的人海里面，即使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时都好像变得例行公事了，很多时候被那种的形式或者聚会来到去淹没了，但是主他没有忽视到我们的，在人群的拥挤里面，耶稣仍然分辨得出我们每次带着信心那种的触摸，他好像很忙，但是他仍然愿意停下来，来到去帮助我们，来到去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生命里面那种更加深层的需要。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停下来，他叫停了那个被医好的女士，不容许她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人群里面来到消失。为什么耶稣要注意他所做的事呢？他在人前已经足够难堪了，是不是？难道不可以打个眼色叫他静静鸡走了，或者叫他你平平安安地离去？耶稣叫他在众人面前来到去面对，这个举动呢令到他觉得非常之震惊。他的害怕有几个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觉得有一种的罪疚感，本来是不洁的，却是敢触摸耶稣，因为这样是违反了一个的犹太的洁净的条例，又或者担心自己非法盗取了耶稣的能力，不知道耶稣会不会责备他而不祝福他，这些都好像是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通通都不是，因为第五十三节这样讲，他的恐惧是因为知道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这里马可尝试将同一个模式告诉我们，每次神迹之后惧怕是没有退场的，相反是升级。这一刻这个妇人所要面对的惧怕已经不是这个疾病本身了，他是要面对主耶稣，正视这个关系，正视这个关系都会带来一种的惧怕的。这个第二次的惧怕就是说，如果我真的遇见了这位的圣者，我应该怎样在他面前来到去站立呢？就在这个惧怕里面，他的信心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们可以假设按照他本来的习惯，他可以假装听不到，一走了之，无所谓的。但是他却是选择站出来，让人认出他是哪一个，承认耶稣是医治他那个，甚至将他的实情，即是相信我过去那十二年那个的经历全盘都讲出来。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受到耶稣那个责备，相反耶稣在众人面前给了他一个的全新的身份，女儿。这个是给他的信心之前呢，耶稣即是称赞他的信心之前呢，耶稣第一个跟他讲的说话，女儿。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的血漏病的妇人只是身体得到医治，他很可能仍然会在那种的隐藏、惧怕和自我隔离里面，他仍然是孤单的。但耶稣在众人面前称他为儿女， 佢唔单单只医好佢嘅身体，更加恢复咗佢嗰个嘅身份同埋尊严。因为我哋嘅救赎从来都系整全嘅，唔单单只系一种嘅肉身嘅医治，仲包括我哋个人嗰种嘅身份同埋价值嘅重建啊！特别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联想到点解要将挨老嘅故事一齐讲咧？就是当我们对比在这个故事的另外一端，艾老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虽然是病到奄奄一息，但是他不孤单，因为他有一位的慈爱的父亲，为了他不惜放下身段东奔西走，甚至在众人面前来到去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种这样的爱和守护呢，相信不是在病发这一刻的，是在他成长这十二年里面一直都没有缺乏过。但这位的血流病的妇人呢，就活在另外一种的生命的轨迹里面，同样是十二年，但是他是一段被消耗的岁月。如果大家刚才读经文都记到，不断求医，但是不断的受苦，不断的流失金钱，不断的流失希望的日子。他这十二年过得不好，他很可能是没有办法结婚，因为他这个病更加没可能是生仔，也都没有一位可以为他出头的父亲，他只能够在这个社会边缘来到行走。所以过去这十二年那种的痛苦，就好像演绎了一段没有父亲在场的日子。因此当耶稣所说的这句的女儿，对他来说是一个格外的震撼。他不单单只是医好了一个病人，更加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正式接纳到上帝的家里面。在这一刻，他有了一个新的归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甚至他有了一个比艾老更加有爱的父亲。这十二年的痛苦，这个的身体尊严的消耗，在耶稣的面前终于都得到了回应，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种的医治。他可以放心地将自己的生命的过去来到摊开，将他长久以来那种的恐惧羞辱都交在这个的父亲手上。所以在这一刻，耶稣对这个的妇人所说的这句的女儿，我相信不单单只是讲给他一个人听的，也都是讲给站在旁边那个的心急如焚的父亲来到听的。如果耶稣都愿意接纳这位没有身份的人作为他自己的儿女的话，这样他也应该相信自己的女儿同样都能够交在耶稣的手中。对于同样作为父亲的艾老，或者大家或者做过母亲的人来说，女儿这句的说话的重量呢，是尽在不言之中的。意思就是说，她要去克服，去相信耶稣是那个的能够医治她女儿那个的恐惧，那个的秘诀在于呢，她要触碰到天父是父亲那种的心肠。如果不是的话呢，她里面那种的恐惧好可能呢冇办法完全嚟到去消去。所以弟兄姊妹，真正嘅福音係唤醒返我哋喺上帝面前嗰个嘅真实嘅身份。有时耶稣刻意叫停我哋，唔係阻碍我哋，而係邀请我哋每一个人都正视我哋内心入面呢最真实嗰种嘅恐惧。有时我哋虽然信咗主啦，但是仍然活在那种没有上帝儿女身份那种的恐惧里面。有一个名词呢叫做属灵的孤儿，可以形容一种这样的状态，就是说我们信了主可能一段的时间或者很长的时间，但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进入那种的关系，或者没有直视那种的关系带给我们那种的挑战。我们有没有愿意顺从过这个关系带给我们那个的问号呢？最近我去读一本书，叫做《效法耶稣的服侍》，他都提到一个的 現象呢，我們要很小心，可能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會經歷過的。他就說，很多時候我們侍奉的時候呢，沒有意識到被上帝接納的。他說我們呢似乎是非常之謙卑，彷彿有仆人的模樣，我們很努力地為神工作，小心翼翼地服從指示，我們隨時準備好去幫助其他人，但我們的心底呢卻是非常之苦澀的。我們覺得其他人剝削著我們，我們或者會說工作不是為了得到獎賞，但當我們的努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異常的憤怒。我們起初或者看不到這種的憤怒，但其後當它暴露出來的時候呢，這種抑制的憤怒呢通常呢都會令我們自己都大吃一驚。沒有什麼事情能夠令我們快樂的，我們認為自己已經很努力了，但是卻是被其他人苛求我們。我們執着於這種這樣的想法，已經成為了我們基督徒身份的一種的部分了。這個是我們缺乏了一種的喜樂的藉口。我不快樂是因為呢其他人呢對我很多的要求。他提到一個這樣的現象的時候，他就說有這樣的人，他的答案在哪裡呢？他就說，當我們要成為眾人的仆人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成為那個的君王的兒女。剛才所說的一種的現象，就是說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面呢都有一種的恐懼沒有處理過，就是我們這麼忙碌或者為神侍奉背後是為了什麼呢？當那樣東西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呢，我們就大大地憤怒。這個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正視，沒有處理我們作為上帝兒女去服侍這種這樣的前提。這個呢就是我們要去處理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但我們都能夠從今天的經文裡面，就是說我們未必好像剛才那個故事的主角裡面有一種即時的恐懼，但是我們長遠來說是有一種這樣的恐懼要去處理的。就是往往在神蹟之後，往往在信了主之後，我們終需要有一天被叫停下來，我們要去面對我們和主耶穌之間那種真實的關係。如果他真是神的話，我們應該怎樣來去回應他呢？是順從他呢，抑或逃避他呢？弟兄姊妹，不知道哪一個才是你這一刻真實的情況下，你會不會是故事裡面那個低頭火速趕路的捱佬，不想被人打擾，抑或你是那個醫治好了打算靜靜雞走佬的婦人呢？耶穌這一刻都在這裡呼喚著你，他邀請你停下腳步，你到去面對面證實，你到去面對我們內心那種的真實的狀況，我們的軟弱。他邀請我們將我們的信心的手伸出來，你到去觸摸他。因為唯有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才會發現耶穌他是沒有被匆忙或者人群來到去淹沒了，他是等著我們，他要賜下那種的醫治、平安和新的身份給我們。讓我們一起來到祈禱。親愛的父，我們去多謝你，讓我們今天看到關於兩個信心的故事，讓我們都是能夠在過往那種的和你好像擁擠並行的日子當中，我們都分辨出來究竟我們有什麼時候是真正伸出手來去觸摸你，我們何時是有那種的孤注一擲非要觸摸到你不可那種的決心，求主你來去監察，也讓我們願意在忙碌的生活裡面或者是那種的消極的生活裡面，我們願意停一停，我們願意聽到耶穌的呼喚，這一刻我們就停在祂面前，來到將我們的實情和祂來到去分享。因為主你知道我們心裡面最真實的恐懼究竟是什麼，求主來到去幫助光照，也都藉著聖靈來到去堅固我們，讓我們能夠憑信來到同你同行。
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